那继续讲啊，刚刚讲说，这个修行人就应该要修行的顶点，而且落实你的修行，因为你那个修行不能空中浮云一般啊，那就落实在什么？落实在生活上，实生活上，哎，不是做梦，哎，那所以呢，就好像这个。Cervantes 啊，塞凡提呀，写《堂吉诃德》，脚踏着地，头顶着天，头顶着天是什么？你的就是说，你的志愿无量，脚踏着地，脚踏实地的去做，那个。身不放逸，语不放逸，意不放逸。那这个，这佛在《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知道吧？就是《涅槃经》，《法华涅槃》，《涅槃经》就是佛在入灭之前，所讲的经。那也就是说，一切的佛的教旨，就都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再重新把它 repeat 一次，而且更深的发挥。为什么？导到最高的就是所谓的佛性，所以《大般涅槃经》主旨就是佛性，那什么佛性呢？众生皆有佛性，那你看，众生皆有佛性，而《法华经》就《法华涅槃》，对不对？那《法华经》是一佛圣，对不对？一佛圣讲什么？一切众生毕竟成佛，以一佛圣故，那么一切修行，不管你修什么，就三圣二圣，最后都导入一佛圣，毕竟成佛。那么跟《涅槃经》就殊途而合，对不对？所以《涅槃经》里面佛说：“我此法门，名不放逸行。”我此法门，名不放逸行，身不放逸，语不放逸，意不放逸，所以都是实实在在需要做的，不是讲一些这个漫无边际的话就可以冲了，可以冲得过，冲不过的，所以身不放逸，语不放逸，意不放逸。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道力了，那有道力才能够做得到，没有道力，那就跟世俗人一样，世间人一样，身放逸，语放逸，意放逸，念念放逸，日日放逸，一生放逸，永处轮回，对不对？那身不放逸，身清净；语不放逸。语清净，意不放逸，意清净，身与意清净，无染无过，所以入佛菩提，与佛菩提相应，放逸行与佛菩提不相应，以染污故，染放逸就必定染污，必定愚痴，必定有过，对，就这样子，所以不要相信任何的鬼话，说这个破戒犯戒没有关系，破戒犯戒反而更高，那就颠倒说，接着我顺便要秀给你们，上次我曾经提过就是说我开始学佛的时候，然后碰到那个因缘呢。参加了这个达拉斯佛学社，那个社长喜欢藏密，那我也随顺，而且他很就积极的推动大家学藏密，我也随顺着跟大家一起学藏密，而且我学得很好这应该是我不管学什么东西，大概都学得不错 那后来我闭关的时候，因为在我那个年代还没有东密，这个东密都没有人知道，连这个名词都很难听到，所以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这个东密，这个被中国人这个灭掉了，所以只盛行于这扶桑一岛，对不对？那后来我闭关以后，因为没有听过东密嘛，那所以也不知道藏密是什么啊，然后就跟着学。可是，从一开始我学的就不是觉得很相应，里面总是觉得怪怪的这样子啊。这就是我闭关以后翻译的一本书。那这个，沈家珍居士他不是有一个这个，宗教世界宗教研究院啊，他创了一个，那我就为他那个，因为他聘我为译师啊，那我就翻译了这一本啊 ，Karu Rinpoche 的著作啊，《三圣佛法指要》。Karu Rinpoche 你们知道吧？那么他年纪轻的人大概不知道哈。他已经过世了啦，那个他是十六世大宝法王的老师，那听说那个时代他是这个在这种藏密的系统里面，他的禅定最深了，这样子啊，那所以是藏密的顶呱呱的人物了啊，那我翻译他的书啊，那所以翻译出来以后，这个沈居士给我500块啊，那所以我就把那个稿子给他。后来他没有出版，然后我就拿给那个这个大圣经社，就出版这本书。就出版了以后，这个很受欢迎啦，然后大家很喜欢。就是我的译笔啊说不错，那个甚至有那个藏密的人啊，希望我翻他们上师的书啊，我后来就比较知道了，所以我就没有答应啊。这表示说我们如果要说一些话啊，对于某一些范畴啊要说一些话，你必须要了解啊，所以不能无敌放矢，或是只是意气用事，尤其是佛在法上啊。所以我秀给你看的原因就是说我曾经深入其中啊，所以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这样的这个，所以不是无敌放矢，不是没有根据，不是不懂而乱讲。所以我不是在这个开头的时候讲说当今的所有的密法我都去涉猎了，都去学习了啊，这个藏密唐密东密啊都学了啊，那至于台密啊，台密不能算是一种密，它只是天台宗的教法结合一点点这个密法，这样子而已，所以它等于只是这个密法的一支这样子啊，那而且是不全的这样子。所以上次有那个弟子，我刚讲过说弟子给我一些这个从网上 download 下来的啊，这个密林阿舍里的说他也去学台密，然后他所有的都所有的密啊，就台密啊，跟那个这个中院流啊，还有其他的啊，他都一体的尊重，然后一体的这个想要就是发挥啊哈，那我就必须要讲这个，因为你如果研究知道了这个台密哈的 历史，你就应该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台密的来源呢、啊、是最澄大师啊、哦，这个塞九最澄大师，他是跟空海大师是同时代的人，那他也是这个留堂啊、哦，这个入堂去学法，然后但是他是到天台山去学这个天台法啊、哦，那么，他学了天台法以后，然后沿途回来的时候，就顺便就学了一些密法，但是学的不全，然后回到日本以后，他又曾经亲近这个空海大师啊，那这个最澄后来啊，因为他学了天台法，所以他就是日本天台宗的开祖啊，那他就住在那个比喻山呐、啊，啊、哦，比瑞山啊，喜、哦、叶山啊、哦，那在京都啊，啊、哦，那所以那个就变成喜叶山，就变成日本天台宗的总本山啊、哦。那这个最澄因为学了一些密法，但是不全嘛，所以他就到高野山去求教这个弘法大师空海大师。这个传教是日本天皇赐给他的这个谥号啊，就所以最澄大师又叫传教大师啊，哎，伝教大师啊。那这个那弘法大师也有为他灌顶啊，有为他灌顶，然后他后来要跟弘法大师请那个理趣经法。可是弘法大师没有答应啊，就没有传给他这个法。我现在不是在教你们诵理趣经吗？那个传教大师就没有学到啊，好吧。所以你就知道你很幸运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如果知道这个内容的话啊，还有呢，天台教因为讲这个法华嘛，讲法华经嘛，以法华经为主，然后一佛圣嘛，那就是讲佛性的啊、哦、那所以呢天台教就以这个大日经为主这样子啊、哦、所以呢大日经就是注重胎藏界这样的啊、哦、啊，那你如果知道了这个这个历史，你就知道说这个密林阿舍里啊，他那个里面那样写说他就这个修各种密啊啊、哦、就台密啊，乃至于说什么三宝院流啊什么流啊哈、哦、事实上这个日本人不会这样子，对。那甚至于你就是说，因为中院流就是古意的哈，也就是最原本的弘法大师所传的古意真言宗啊。那后来又有一个新意的真言宗就分裂了这样的啊。因为说法不同啊啊。那但是以日本人来讲的话哈。他是不会说，好几个钟一起修这样的，这个，而且你如果真正学了密的话，我是觉得，你学了最正宗的这个古典的，这个、古意真言宗，也就是中原流啊，那你不会再去求其他的，因为它就是最原版的嘛。那你还去求其他的这个支流干什么？不会的啦，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那个也是网络上的写的那些的人哦，这个恐怕是似懂非懂，或是没有搞清楚，你知道啊？所以依自己的一点点资料，然后就去编了，这样不好，这样又误人啊。乃至于因为密尼拉这里也不在，我们也不能去求证说你老人家是不是这样子做，对不对啊？好。 接着，我之前不是也秀给你们看那个，说藏密的法器跟我们东密的法器有什么差别？我现在特地这个请人从，因为我是放在美国啊，带回来了，给你看一看。哎，这个是这个藏密的法器，哎，我拿错了，应该拿另外一套。这个是藏密的杵啊，金刚杵是这个样子哈。好，这个是我们东密的杵，看到吗？好，您看看，资料不说，因为你资料你看不出来，要摸才拿了才知道啊。那这个可是它的那个雕工啊，哦，哎，这很不一样。来自于你看它中间那一根，中间那一根呢歪歪的，有没有啊？然后到处都是一巴一巴的，你看，哦，都没有很清楚，看得出来吧？啊，然后你再看这个，这个是五姑杵啊，这五姑哈，你看东密的都是分开的，对吧？这个尖尖都是分开的，那藏密都是连在一起一巴，因为什么？因为做不出来嘛，啊，这样的，两边也都是一样，我们这边都是分开的，它是一巴，这样的啊。然后你看它这个，这个莲花，你看这个纹多细啊，细的。浮上很细，然后很清楚，啊，那你看它这个就没得比了，你知道吧？啊，好，然后看铃啊，这个是藏密的铃啊，是这样子。那前面也都是有那个五姑啊，那么。它也是一巴嘛，哈，然后我们就是分开的啊，然后这个也都是一巴一巴的，对不对啊？这样子，哎，这面目都不是很清楚，这样子啊。那你看，我们这个很清楚，你看啊，好，那么再看声音。我们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这个跟卖冰淇淋的差不多啊。所以你从光是从法器，可是法器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光从法器就知道这个胜劣啊。而这个是什么？这是真正的汉传的东西。我们你看，我讲过嘛，我们中国人子孙不孝嘛，对，那个不是说唐朝就可以做出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商周的时候，青铜器时代，你到故宫博物院，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去看那个青铜器，多么的精致啊，哎，你知道吧？当然，其中很多都跑到这个大英博物馆，或是那个法国的那个什么。啊，罗浮宫了，哎，那乃至于跑到柏林博物馆了，对不对？八国联军攻北京嘛，对不对？那最后就是让国民党都带到台湾来了，啊，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过在故宫看过那些青铜器？有看过哈？那我曾经我在留学的时候哈，不是那个时候正好挖出那兵马俑嘛，啊，那就这个大陆就带了一大批哈兵马俑，包括青铜器啊，然后所以就在全美国以及欧洲啊就举行就是The Bronze Age of China，Bronze 就青铜了。 就举办这个展览。嗯，就中国的青铜时代，我那时候就去打工啊，就当这个翻译，介绍员，那因为他们有那个就博物馆的人啊，随着来嘛，然后为那个这个看的人哈、观赏者这个讲解，但是他讲的是中文，那我把它翻成英文，所以那时候还赚了不少钱啊。那个一个小时那个时候4块多，可是你在外面打工那个时候是最低工资是2块多，所以1倍多，然后在那个博物馆哈、我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因为是员工，虽然是临时的，但是又享有这个8折的优待，所以我买了很多的那种画册，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也就深入了美术，我看了很多的美术的书，那也看了，当然也看了很多那青铜器了啊，看了很多，买了很多美术的书，然后看了很多，那后来出家的时候就，我把那些书哈、都交给一个亲戚哈、一个那嘱咐他说，帮我，这个捐给那个图书馆啊，可是呢，他没有照做，他又喜欢画画，喜欢美术。所以他是收归己有。后来经过若干年以后，我碰到他，本来他是一个，他那时候正在读大学哦，到美国去读大学嘛啊、那结果呢，若干年后我看到他哦，本来他是一个很乖巧、很伶俐、很聪明的孩子啊、若干年后我碰到他，就觉得他呆呆的，让我发现。就是那一批书害了他，因为你捐书，那是我的意思。那我出家了，那你捐书给图书馆，令大家增长世间智慧，对不对啊？那他因为这样贪爱，就障碍了智慧，所以就变成呆呆的。所以很这个因果很不可思议，好。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你从这个近代出土的乃至于原来保有的这些法器，都跟这个日本现在做的就是一模一样，样子一模一样啊，那这个它的值啊等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法门寺啊乃至于其他的寺挖出来的这个法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洞密，那这是藏密呢，因为它是边疆的地方嘛，所以它那个这个工艺啊工技啊就差嘛，对，那跟中土就不能比啊，那所以法器如是，法义如是， OK， 所以这个胜劣这个判然若别嘛，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因为在佛法里面也要讲究择法觉知，是不是？要择法，要择殊胜的法、究竟的法来学啊，殊胜究竟了义啊。所以七觉知，择法觉知，对不对啊？你要怎么择呢？要择殊胜的法。不要择漏劣的法，择究竟的法，不要择不究竟的，择了义的，不要择不了义的，所以，在法上要能够抉择，抉择，好，以上就讲到这里啊。 所以自己要能够分辨什么法是比较殊胜，什么法是比较不殊胜的啊。好，往下看。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大日经书》的第一页哈的注心品的第二行啊，然世间日则有方分啊，上面是说这个大日啊是除暗片明，就普遍一切啊，而且没有分别这个地域啊或是时间这个，但是呢世间日啊，世间的太阳就有方，方就是方位啊，分就是分别啊。那这个为什么？因为太阳出来，那它可以照东半球，就不能照西半球；照南半球，不能照北半球，对不对啊？所以它有方位的分别啊。那乃至于太阳也很偏心呢、啊，怎么偏心？这个南极、北极，这个半年以上是照不到太阳的。哎，我有一个同学哦，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芬兰来的。他说他们那个北边哦，芬兰北边，芬兰很长嘛，哈，北边哦就在北极啊，北极圈。那他半年以上都是黑夜。半年以上都是黑夜，哎，那个地方叫 Lapland 啊，那个大地区啊 ，Lapland。那我说，那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天亮了要起床？就天永远不会亮，那半年永远不会亮啊。他说只能靠钟了，这样的，嗯，好。所以这孔子在《论语》里面说：“宰我作就，昼寝，对不对？白天睡懒觉啊，啊、哦！可是，在那个北极圈或是南极圈，永远没有说白天睡懒觉的事，因为都是黑夜，永远可以睡觉。你看，所以多好，对不对？是爱睡觉的者的乐园。”好，若照其外不能及内，如果太阳照世间的太阳啊，照这一样东一样建一个建筑物哈、哦，的外面呢就不能够照到里面啊，明在一边不至一边，这明就光明的光源呐 啊、光源明源。如果是在一边的话，就不能照到另外一边。啊，又为在昼，光不足也。还有呢，这个为在昼，就日主持省略了。这太阳啊，只是在白天有太阳，啊，光不足也。那但它的光呢？太阳光是不能照晚上的啊。下面，如来智慧日光，则不如是，啊。但是，如来的智慧慧日啊，智慧日就是慧日啊，它的光就不是这样子了，遍一切处作大照明矣，啊。他这个如来的智慧呢，不管是哪里，他都可以照得到。哎，无有内外方所昼夜之别，所以这个佛的大日啊，哎，佛智大日，这个没有内外，没有方所啊，里面也可以照，外面也可以照啊，外照身语，内照心事，对不对啊？没有方所，你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照 啊，也没有昼夜之别，没有时间的差别。复次，日行阎浮提啊，这阎浮提梵文叫 Jambudvipa， Jambudvipa， 阎浮提。那我们这一个地方叫阎浮提洲，对不对啊？那为什么称为阎浮提洲？就是说佛经上说，因为我们这一洲呢有阎浮提树啊，这个洲上有一种阎浮提树，然后这个树啊因为很多，然后它所生的果子啊就掉在那个河里面啊，这河里面的那个石头啊都染成金色，那个阎浮提果啊是会把那个石头染成金色，那就变成阎浮提金，这样。所以我们这一个州就称以这个树跟那个金，阎浮提树跟阎浮提金而得名，称为阎浮提，这样的啊。这阎浮提是翻译这个梵文的音啊。那复次，日行阎浮提啊，这个阎浮提也就是说我是属于这个娑婆国土的一部分啊。一切秽木，秽就是花了，花卉啊，秽木丛林，随其兴奋，各得增长。这太阳照在这阎浮提上啊啊，我们这个阎浮提洲啊，所有的一切草木丛林啊，乃至于花卉啊，就随着它本身的性以及粪，这个念应该念粪啊，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应得，所应得的，用英文讲就是 deserve 啊 ，deserve 的啊，他所应得的那一分啊，就各得增长。这个份呢、啊、就如说男女有份那个份一样啊，不是男女有分呢、啊、是男女有份，也就是说男女各有他各的一个范畴啊，各自的范畴叫做份啊。所以又说男女各随其份啊，世间众物因之得成。所以不仅是无情的这个草木花树啊，因为太阳得到增长啊，因为有太阳光合作用，所以树木可以生长。那乃至于世间的一切事情，世间人所做的事情也都才能够成就啊。为什么？因为没太阳的话就不好做事了啊。接着，如来日光遍照世界，遍照法界，啊，如来的佛日、慧日啊，亦能平等开发无量众生种种善根，啊，所以，就令众生的种种善根都能够增长，就好像世间的太阳能令这个世间的种种的植物、花卉等等都能够生长是一样的，乃至于世间出世间殊胜事业莫不由之而得成办。所以这个世间的殊胜事业啊，不仅是好的，而且是殊胜的事业，都要由佛的智慧之日来照射啊，才能够成办啊。那如果没有佛日的这个照射的话，那即使成就事业也不能殊胜，这样的，不管是世间的或是出世间的都不能殊胜， 乃至于如果很缺乏佛的智慧的话，那个世间所称的事业可能就是坏的事业，啊，恶业，啊。接着看第二行啊，又如重阴昏蔽，日轮隐没，啊，啊，如果说是这个天地很昏暗的时候，然后太阳就暂时的隐没啊，然亦坏灭，但是太阳虽然暂时隐没，但是太阳也不会坏掉啊。那猛风吹云，日光显照，而当猛风吹这个隐蔽太阳的这个日光的哈云，把它吹散了以后呢，这日光又显现出来，而且照耀大地，啊，亦非死生。所以，当这个风把云吹掉了以后，这个世间的太阳又在照着整个大地的时候，这个太阳不是说刚刚才升起的，因为那个太阳本来就有，只是被黑云给挡住而已，啊，所以它不是死生，才刚刚生出来而已，啊，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说日隐不灭啊，那佛心之日亦复如是，啊，佛心。智慧啊的日也是一样，虽为无明烦恼细论重云之所覆障，而无所减，啊，这佛心之日，这是指一切众生啦，啊，一切众生，的那个佛日，因为众生的心本来是佛心，对。有一个本觉嘛，但是这个本觉啊，被无明烦恼细论的重云啊，把它覆障住了，啊，但是虽然这个自心佛日被这个烦恼重云所覆障，但是这个佛日自心的佛日啊，也没有所减啊，也没有稍微减少，它还是那个样子。啊，只是暂时看不到。究竟诸法实相，三昧圆明无际，啊，而无所增。那反过来呢？那无所减，那个减下面那一个句点，对哈，哦？那个句点可以把它写成分号啊。我编这一本这个大日经书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把它转成这个现代标点啊，因为时间太赶了啊，这要弄成现代标点要花很多的时间啊。所以虽然被烦恼所覆障呢，但是这个自心的佛日啊，是一点都没有减少啊。究竟诸法实相，啊，但是如果，这个开悟以后，那已经达到究竟诸法的实相，三昧圆明无际，那证到了三昧圆明没有边际的时候，这个时候而无所增，就是说一个加一个自心佛日啊。自心佛日也没有增加，所以就不增不减。对，以如是等种种因缘，世间之日不可为喻啊。所以以这样种种的因缘，这个世间之日，世间的太阳啊，也不能跟佛日来喻，就是相比啊，这样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大日经的好处啊，所以它是进入 这个密教真言密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为什么？你看看，这讲的都是所谓信宗、禅宗里面最高的道理，对不对？哎，但是可怜的是，一般学密宗的人都没有去深究这一部经，都没有去深究这一部经的道理，哎，所以呢，知见就不能证啊。所以你要学真正的真言宗，真正的真言密教，你必须要懂得大日经，哎，这一切的最圣深的教理，这个显密在这里就汇合了，而且把它深化了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嘛，说我讲这部经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言密教，而不是一般所误解的很神秘然后神奇鬼怪的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哎，然后搞神搞鬼的，哎，一切都是还是这样子的理性，讲佛理讲佛性，而且是很理性，哎，好，往下看。所以你在修密法的时候，你本身就有具备了这一些智慧啊，对这些智慧的道理呢就理解信受，啊，这样你才是真正在修密法，否则你不知道在修什么，啊，只是搞得很热闹这样子，那不知道在搞什么，啊，好，往下看。以如是等种种因缘，世间之日不能够跟佛日相比，但取其少分相似故，啊，不过呢，只是这个但就只是啊，啊，只是取其中这两种，啊，佛日跟大日，跟太阳的有少分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啊，然后让大家比较了解什么是佛日，啊，因为你看到世间的太阳就知道了，啊，那世间的太阳怎么样？有热有光，啊，有光有热，啊，所以这个佛日本身啊，就具备了什么？光是代表什么？智慧，热代表什么？慈悲，哎，慈悲，所以发热。发热令一切众生皆得温暖，不会堕入寒冰地狱，然后也才因为慈悲，所以也才有生命力，所以那个热就是生命力啊，光是智慧啊，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不会好像瞎子一样，那你这个有热，那就有活动力，有生命力，但是没有眼睛，那个活动力乱撞乱跑，就掉到坑谷里面了，对不对？所以有活动力，有生命力，还要有眼睛，这才完全，那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走到目的地。哪里？菩提啊，究竟菩提，否则你乱跑乱撞就掉下去了嘛，掉下去了还不知道嘞，还以为自己在飞翔嘞，对不对？好，以如是等种种因缘，世间之日不可为喻，但取其小少分相似，加以大名，加以大，你把它引号引起来，加一个大啊，这个名就是这个名就是字的意思了啊，加这个大这个字啊，所以称为大日这样的，所以曰摩诃毗卢遮那，那就是大日了啊，摩诃就是大嘛啊，那毗卢遮那是日，或是日光遍照啊。聚云呢， 整个讲是日光遍照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如来这个大字呢，这个摩诃是称为大。那怎么样叫大呢？第一个，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叫做大啊。第二个呢，无时空分别，佛日所照射的地方呢是无量无边的，哎，无远弗届啊，而且呢它没有时间的差别，但是世间的太阳却是一定要白天啊才有太阳啊，那佛日是永不坠落的啊，永远是遍照的，所以没有时间的分别啊。然后第三个，所照的众生没有偏爱取着，他没有选择说我要照谁不照谁，哎，我要照哪一个民族不照哪个民族，没有这样子，所以佛日没有选民。哎，没有选民，一切遍照。那有选民的话，就有偏爱，有取着，有我，有我所，啊！但是佛无我我所，无有偏爱，无有取着，啊！啊，然后接着。成佛者啊，成佛把它引号引起来，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编这一本没有能够做到我想要做的啊，这太花时间。成佛把它引号引起来，乃至用黑体字啊，对不对？具云啊，成佛者具足梵音，应云成三菩提啊。就成佛应该这个，如果是用这个梵音来说的话，完全的梵音的来说，就是成三菩提。三菩提这个三是正的意思啊，就好像三摩地，三摩地那个三不是一二三，不是你成就三个摩地这样，哎，那成三菩提不是成三个菩提，哎，是正菩提的意思。好，三是正的意思，加一点善啊，所以 samadhi 是正定啊，三菩提是正觉，菩提是觉啊，所以成佛就是成正觉，所以讲成佛就一定是觉了啊，是正觉正知义。是正觉正知的意思啊，正觉你可以打个顿号啊，正觉正知觉知啊，而觉知都是正的，不是邪的，不是歪的，不是恶的啊，因为觉知也有邪觉知，也有恶觉知啊，那众生呢，邪觉知、恶觉知、妄觉知、染觉知，这样的，哎，那只有佛是正觉正知，这样的。那所以三菩提就是正觉正知啊。为以如实智知过去、未来、现在，啊，这个佛以如实的智慧啊。而能够知道这个过去、未来、现在的一切的因果、因缘啊。众生数非众生数，众生数那个数是什么呢？数就是就其中一员的意思，也就是属于其中的一员，所以众生数就是属于众生的一员啊。那 非众生数就是不是属于众生的一员啊。那么众生就是有情啊，啊，哎，所以是有情还是无情啊？不管，也就是说，这个佛日他成佛的时候哈，成佛的时候，不管是属于众生呢，是有情或是无情，他都知道，他都能觉知这样的啊。有常无常，有常下面打个顿号，不管是有常的法还是无常的法，一切诸法皆能了了觉知，故名为觉。这样的啊，了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清楚，一个是完全。啊，这了了觉知，了了觉，了了知啊。所以你看，这个密教经典呢，由这个密宗的大师啊一解释，那个禅味很浓啊，是不是？哎，这个超浓啊，是不是？啊，所以你不懂得禅而能够习密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那个是基础，你知道吧？所以习了禅以后才能修密，对吧？好，接着，而佛即是觉者啊，所以佛就是成就这个觉的人啊。故就审闻，审闻就是省略的句法啊，省略的句法，但云成佛也。但是就是简单的讲，就审闻就是简单的讲啊，只说这个但就是只是啊，只是说成佛啊。而如果要把它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完全一点，就应该说成三菩提这样的。那我们平常就只讲成佛啊，而成佛其实就是应该是要成三菩提。成佛是说是外在的，成三菩提是内在的，这样的吧？哎，我很快就66岁了，十月，不过66也不错，66大顺。哎呀，真是可怕，真不敢想象啊！66岁，我以前就曾经讲说，那个古典小说或是武侠小说里面都讲说，有一位50多岁的老者，我一看说老者50多岁，哇！我现在60几岁了。有一首那个 Old Black Joe 知道老黑爵啊，时光飞逝。快乐青春转眼过，回想，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时时常行菩萨道。